那天上午，邓肯照例无忧无虑地站在海滩嬉戏。突然间，他看到远方海面出现一个小黑点，而且越来越大。不久之后，他终于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站在海面上，逐渐向这座小岛接近。根据我的判断，伊安或许踩在一艘独木舟上，只是邓肯并没有注意到。又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已经上了岸，大踏步向邓肯走来。自从来到巫师岛以后，邓肯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可是他也从来不知道恐惧为何物，这个时候也不例外。他只是觉得有点好奇，这个大男生的长相和装扮怎么这么奇怪。我猜这个大男生伊安想必是加勒比海土著，所以在邓肯眼中，不论他的长相或装扮都怪异到了极点。然而伊安显然并非化外之名，他来到邓肯面前，以相当客气的口吻和他讲了几句话。根据邓肯的说法，伊安所讲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奇怪的是，他虽然一个字都听不懂，可是听完之后居然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自称伊安的大男生是来找一位名叫昂库伦库鲁的老人，要和他做一场比赛。听到这里，我已经猜到了七八成。因为在西非部落的方言中，昂库伦库鲁就相当于我所谓的巫王，而所谓的比赛，想必是伊安这位年轻的加勒比海巫师打算来找巫王斗法。邓肯立刻告诉他，这座岛上并没有其他人。可是邓肯说的是英语，伊安当然完全听不懂。两个人比手画脚了一阵子，伊安终于放弃，绕过了邓肯，径自往岛内走去。邓肯出于好奇，一直跟在他后面，伊安则似乎并不在意。不过他走得相当快，邓肯必须小跑步才能够勉强跟上。说来奇怪，伊安像是对这座小岛相当熟悉，踩着坚定的步伐一路向岛中央前进。没多久，他已经穿过了丛林，来到中央那块不毛之地。这个时候，伊安的脚步变得犹豫不决，甚至可说是有点踉跄，仿佛他突然喝醉了酒。我立刻想到，莫非他跟我一样，在土丘之前见到了幻象。后来他终于站定了，从身上掏出几样古怪东西，一一摆在寸草不生的地上。那些古怪的东西想必都是巫术道具。由于种类繁多，邓肯看得眼花缭乱。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样，一个是插满钉子的新型物体，另一个是一张又干又瘪的人脸。我曾经特别追问，到底是人脸还是人头？邓肯以万分肯定的口气选择了人脸。然后伊安握着一把海龟壳做成的扇子，开始做起法来。没想到那把扇子竟然能够发出震天尬响的怪声，令邓肯冷不防吓了一大跳。我这才明白，原来邓肯眼中的扇子是任何原始巫术不可或缺的道具——嘎嘎器。 那具嘎嘎器发出的怪声居然越来越响亮，最后简直有雷鸣。这个时候或许真的开始打雷了，只是邓肯并没有注意到。但是无论如何，不久之后豆大的雨点便哗啦哗啦地落了下来。巫师岛竟然下起雨来，难道伊安破了巫王的巫术？当时邓肯来到巫师岛顶多一个月，所以并不觉得这场雨有多么怪异。不过眼看雨势越来越大，岛中央的土丘似乎快要被冲垮了，他也不禁有点担心。至于为什么担心，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怪风从天而降，不但吹跑了半空中的雨滴，还将伊安连同他的每一件法器都吹到好一大段距离之外。但是伊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随即站稳脚步，从背上解下一面盾牌，顶着强劲的风势再度走到土丘旁，然后他从腰际抽出一条短鞭开始猛力挥舞，每挥一下，短鞭的尖端就冒出一股紫色的火花，这些火花似乎勾动了空中的闪电。不久之后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可是这阵大雨尚未真正落到地面，便被另一阵怪风由下而上将雨滴尽数吹散。这阵风的力量可真大，不但吹散了雨滴，甚至将伊安手中那条短鞭也吹到了半空中。此时伊安露出惊慌的表情，打算拔腿就跑。就在这个时候，最诡异的事发生了，那条被吹到半空的短鞭扭成了一圈式样古怪的绳结，随即迅速落下，不偏不倚套到了伊安的脖子上。正在狂奔逃命的伊安立刻扑倒在地，叠了一个狗吃屎，逗得邓肯哈哈大笑。转瞬之间，趴在地上的伊安就变成了一条猎犬，再也站不起来，而那个打结的短鞭则迅速收紧，最后牢牢箍在他的脖子上。听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向那条猎犬望去，果然看到狗脖子上系着一条深棕色的古怪颈圈。我凑过去仔细一看，那颈圈的质料似乎是某种热带植物的纤维，一条条的纤维编织成了复杂至极的细线，数不清的细线再以繁复的花式编成了一条绳子，而绳子本身则沿着狗脖子绕成几圈无以名状的绳结。我立刻明白，如今我所目睹的事物可说是原始巫术的活化石。据我所知，全球各地的原始巫术都有一个共通点，认为神秘的符号具有神秘的法力。所谓神秘的符号，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图案，可以是符箓，可以是手印，当然也可以是绳结。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绳结用来当作巫术符号要比其他任何符号历史更为久远，因为人类使用绳索至少已经有几十万年之久。早在人类尚未发明任何文字或象形符号之前，就已经开始利用绳结作为书写工具，那就是所谓的结绳记事。 近百年的考古证据再再显示，结绳记事所记的那些事和求神问卜几乎脱离不了关系，这一点和甲骨文颇为类似。我原本以为这种结绳的巫术早已尽数失传，遂变成了迷信或民俗。例如十分美丽的中国结就暗藏了巫术的意涵，又如在英国南部流传着一种传说，取一小节干枯的小树枝，一面高喊爱人的名字，一面将树枝扭成爱之结，两个人就能够永结同心。然而如今我亲眼目睹一个真正具有法力的巫结将一名年轻巫师变成一条如假包换的灵体猎犬，我立刻联想到，如果将这条具有巫术作用的颈圈打开或是剪开，是否就会出现类似青蛙王子恢复人身的画面？巫术的力量真能实现神话世界中的情节吗？我的好奇心突然一发不可收拾，我悄悄掏出弹簧刀，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割开伊安的颈圈，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不料我正蓄势待发之际，邓肯突然冒出一句话：
我知道伊安为何会变成一只狗哦。
为什么？
因为我来到这里之后啊，一直希望有只狗陪我玩。
我对这个答案感到相当失望，所以只是随便应了一声。此时我的全副心神仍在想着如何发动突袭，将那条颈圈在瞬间割断。这个时候那条狗趴在邓肯身边，跟我的距离不到2公尺，我有十成的把握一刀刺过去只会割断颈圈，不会刺伤狗脖子。但是我转念一想，万一在我突袭的时候伊安误以为我要伤害他，猛然采取自卫行动，那么我们一人一狗恐怕就要两败俱伤了。我正在犹豫之际，却突然注意到伊安竟然流露出渴望的眼神。我仔细地向他望去，肯定绝对不是我自己眼花。我的意志因而再度坚定起来。没想到这个时候，邓肯又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所以啊，如果伊安变回大男生，我会很伤心的耶。
这句话吓得我一身冷汗，同时也浇熄了我的好奇心。我突然觉得十分心虚，连忙将弹簧刀收起来。这个时候邓肯像是发起脾气，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离开了海滩向岛内走去。伊安则迟疑了一下，才缓缓起身跟在小主人后面。可是我注意到他还不时回头向我望来。我愣在原地，直到邓肯快要走出我的视线才清醒过来，拔腿追了上去。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虽然拔腿飞奔，竟然一直没有追上他。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走在我前面的邓肯动作似乎并不连贯，就跟电影的跳接画面有点类似。每当我快要接近他，他就忽然在我眼前消失，随即出现在前方十几公尺处。我不禁联想到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尾随一名江湖艺人想要拜他为师，结果也发生类似的怪事。看来古今中外的巫术和法术的确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虽然又开始胡思乱想，但是脚步并未放慢丝毫，所以邓肯始终未曾真正摆脱我。不久之后，我便根据他的前进方向猜到了他打算去什么地方。这座小岛形状虽然不大规则，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圆对称的结构。换句话说，和一个稍微扭曲变形的圆形大致相差无几。此时邓肯的目的地应该是这座岛屿的圆心，也就是全岛唯一的不毛之地。根据我这两天的经验，巫师岛虽然处处充满神秘，但是那座微微隆起的土丘绝对是全岛最神秘的所在。我在昨天就亲自领教过，那座土丘有着无法形容的怪异。刚才听到邓肯讲的那个故事，更让我对他感到又敬又畏。我不禁有些担心。邓肯头也不回地冲向土丘，究竟有什么用意？难道是我刚才的秘密企图惹恼了巫王，所以巫王将他召回去，不再担任我的向导？这个时候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丛林里阳光充足，可是我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万一我真的惹恼了巫王，那么轻则一切付诸流水，重则如何呢？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在邓肯后面。十分钟以后，那座土丘已经遥遥在望，在正午的阳光下，看来更像一座具体而为的沙漠。昨天我跟着那只蜥蜴刚来到附近，立刻产生了进入沙漠的幻觉，所以并没有好好打量这座土丘。今天我刻意仔细看了看，它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最高处顶多30几公尺，称之为小山当然也可以，只是稍微勉强了一点，所以在我心中仍称之为土丘。当我的脚步即将踏入这块寸草不生的范围时，心中不禁犹豫了一下，这一踏进去会不会再度产生幻觉？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走到土丘旁的邓肯猛然转过头来，对我挥了挥手。我像是着了魔一样，立刻毫不犹豫地走到了他的面前。下一瞬间，我差点以为幻觉真的又出现了，因为在我面前的邓肯突然像是长大了10几岁。或许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邓肯的外形从头到脚仍是个7、8岁的小女孩，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让我有一种她已经是成年人的错觉。我和她足足对望了1分钟，竟然越来越觉得那并不是我的错觉。我自然十分吃惊，但是我勉强不表现出来，甚至故意不开口。邓肯同样不发一语地望着我，仿佛跟我进行一场耐力比赛。又过了好几分钟，我终于败下阵来。你带我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用意？话才一出口，我随即惊觉自己似乎不知不觉间已经将邓肯当成了大人。邓肯眉头一蹙，我确定那绝不是7、8岁女孩的表情。
为了和你做进一步的沟通，
果然没错。他的声音仍然是稚嫩的童音，但是口气却显得老气横秋。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不是邓肯，你不是那个小女孩，你到底是谁？
我仍然是邓肯啊，只不过每次来到这里，我就不再是小女孩。此时此刻，我的心智年龄和你差不多。
这又是什么巫术？
听着，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哦，所以我们尽快把该讲的话讲完，以便赶紧离开这里。
到底要讲些什么？巫王他自己为什么不出面呢？
早就跟你讲过了，这座岛上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这句话我几乎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笑容出现在小女孩脸上堪称诡异至极。直到邓肯将同样一句话又重复了一两次，我才回过神来。可是下一刻我所想到的事情却让我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虽然难以置信，但是我还是想通了。从我见到邓肯，他讲的话虽然处处透着玄机，却从来没有否认过巫王的存在，只是一再强调这座岛上只有他一个人。而我早已在他身上见识到了巫术的奇迹，比方说徒手将海水化为淡水，其难度就不下于让清水变成葡萄酒。既然如此，那么根据卫斯理定律，答案已经呼之欲出，那就是邓肯就是巫王，巫王就是邓肯。我眼前这个自称邓肯的小女孩就是巫王幻化而成的。他既然能轻而易举将伊安变成一条猎狗，那么自己化身成为西方小女孩又有什么困难呢？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甚至笑了好几分钟，还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但是我心里明白，这是标准的喜极而泣。我跑了大半个地球，历经千辛万苦和九死一生，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巫王，并且亲眼见证了他的巫术如何出神入化。所以我的心愿十之八九有实现的希望了。当我在发泄这番情绪的时候，面前这个小女孩始终一语不发，也没有任何表情。可是在我想来，巫王自然有办法读取我的心思，所以他一定知道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不料当我正打算开门见山提出我的请求之际，小女孩却先开了口。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但我向你保证，无论你想到什么都并非事实。
我心中暗叫了一声糟，难道是巫王不愿意对我伸出援手，所以才这么说吗？我连忙提醒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持冷静。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仔细注视面前的小女孩，因为我相信纵使巫王法力无边，凭我的锐利目光也能从他的表情以及微表情多少看出一些端倪。可是我看了半天 仍旧看不出小女孩心中是否有鬼。我不禁暗自感叹，巫术世界的一切果然不能以常理度之，搞不好连卫斯理定律这回也失灵了。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你不是巫王？
没想到我此话一出，小女孩竟痴痴地笑了起来。她笑了好一阵子，才设法调匀呼吸。
你想到哪里去了啦？
你真的不是巫王？
邓肯。这时我心中勉强又将他想成了邓肯。他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
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自以为是了。
你真的不是巫王？
我当然不是巫王啊，巫王早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听到这句话，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晴天霹雳。我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答案，气急败坏的嘶吼，
我不相信，这里明明就是巫师岛，你明明就是巫王，否则的话，放眼可见的种种巫术又是怎么来的？
邓肯突然上前拉住我的手，
你别激动，既然带你来到这里，自然会让你弄明白，坐下来，我慢慢说给你听。
于是在这座土丘旁，我和邓肯再次席地而坐，而伊安则照例趴在邓肯身边。接下来邓肯滔滔不绝，几乎替我解答了所有的疑惑。他首先强调，打从今天清晨见到我开始，他对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只是之前在海边，他的心智处于七八岁阶段，所以难免语言不详。可是他感觉得到我心中仍然充满了困惑，所以毅然决然带我来到这座土丘。因为他自己早就发现，在这块不毛之地，自己的心智会陡然增长。不过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详细解释究竟是怎么样增长法。不久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又令我啧啧称奇不已。话说回来，他也早有体会，心智的增长只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和痛苦，所以过去这几年他很少主动来到土丘附近。换句话说，他每次来这里几乎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这点我相信，那是十分类似催眠的一种经验。每次来到这里，他似乎都会多懂一点事情。日积月累之下，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这座小岛的奥秘。以下就是他的一段独白。在他讲完这番话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插嘴的机会。
几百年前，巫王从非洲来到美洲，以加勒比海为根据地，收服了从阿拉斯加到福克兰群岛的所有巫师，成为美非两洲巫术界世界的共主。巫王死了之后，弟子遵照他的遗命，将他的遗体运到这座不知名的小岛，秘密的埋葬。根据巫王的遗训，他的无上法力全是大地所赐的，死后要透过这座小岛再将法力还给大地。巫王死前还曾预言，只要葬在此地，他的肉身虽然难免腐朽，魂魄却能永远留存在这座岛上，而且继续精进。如此365年之后，他就会复活，重回人间哦。巫师岛的名声因此不胫而走。可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巫王被说成练就了长生不死术，将永永远远领导巫术界，因而每隔数十年总会有不明就里的巫师前来寻找巫王斗法， 希望将巫王的头衔抢到自己身上。那些巫师当然找不到巫王啊，可是毫无例外，个个被莫名的力量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巫王的法力逐渐被渲染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而巫师岛也蒙上了神话色彩。
说到这里，邓肯伸手指了指，
巫王的尸骨就埋葬在这座土丘中。
事实上，刚才邓肯提到巫王葬在这座小岛上，我已经隐约猜到此地就是巫王的陵墓。这时终于从邓肯口中证实了这一点。我不禁抬起头来，以虔敬的心情将这座看似毫不起眼的陵墓又仔细打量了一遍。不料我越看越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我对中国传统的堪舆术自小保持着好奇的兴趣，因此有关风水的理论，无论阴宅阳宅，我都多少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如今面对这座巫王墓，我忽然有个冲动，回家之后要把书房里所有的风水书籍通通丢进垃圾桶里。这样一座寸草不生的土丘，就中国风水学而言，乃是五不葬之首，无论如何不宜当作墓地。据说葬在这种铜山灼灼之地，不论对死者或其后人都是大凶特凶。可是法力高强的巫王偏偏选定这个地方当作是自己的埋骨之所，而且果真如其遗言所示，成功的将他的魂魄藏到了这座小岛之中。因此之故，我后来有好几年的时间听到风水两个字就皱眉头，直到亲身经历了一项只有风水方能解释的奇迹，我对中国古老智慧的信心才终于拾了回来。好，言归正传，我只愣了几秒钟便惊叹道，怪不得这座土丘蕴藏着这么强大的巫术力量。邓肯并没有理会我，径自说了下去。
如今距离巫王下葬已有将近400年了，
那么根据他的遗言，他应该已经复活了。
邓肯缓缓地摇了摇头，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他竟然在这个节骨眼跟我打起了讥讽，
我可没有这个心情奉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种事怎么会模棱两可呢？
哎，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深奥了，我此时的心智没有能力回答。
我听出他话里似乎藏有玄机，需要再等多久你的心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邓肯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
不是需要再等多久，而是需要再走多远。
一时之间我完全摸不着头绪，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哑谜。直到我注意到邓肯转过头去向土丘顶望了望，才勉强猜出他的意思。
是不是越往上走你的心智就会越成熟？
邓肯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缓缓地站起来拉住了我的手。可是当他迈开脚步的时候，我又愣住了，因为他并非如我所料向土丘顶端走去，而是开始绕着土丘行走。但是我转念一想，他此时的行动一定有着巫术上的作用，我最好别随便开口，所以我忍住了，什么话也没问，默默地让他牵着走。不久我便注意到邓肯并非单纯的在绕圈子，而是一面绕圈子一面缓缓向上走。换句话说，我们正沿着一条螺旋路线前进。如果将这座土丘 比喻成一座山，那么我们此时就是沿着环山的道路正在逐渐爬升。我因而联想到，当初在小宝图书馆看过不少有关巫术的照片，上面都有类似的螺旋图案。不论是刻的、画的、织的、绣的，几乎都如出一辙。这就代表，这种螺旋曲线几乎是古往今来各种巫术中所共有的一个图腾。不过，这种螺旋曲线究竟具有什么法力，学界则众说纷纭。唯一的交集就是大家都相信，螺旋的中心应该是最神圣、最神秘，以及巫术力量最强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邓肯是要带着我沿着一条螺线爬上这座土丘的顶端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满心期待，因为这座土丘周围已经有那么强大的巫术力量，土丘的顶端，也就是螺线的中心，一定更加不可思议。不料我们才走到半山腰，邓肯突然停下脚步。我低下头来，对他做了一个询问的表情。但是迎接我的，却是一对深邃无比的目光。我只好开口问他，我们不走了吗？邓肯一脸严肃的表情。
这里足够了，你该知道，越往上走，我就越不舒服啊。
你的意思是，现在你可以对我解释，巫王到底有没有复活了？
邓肯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可以了。
眼神中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我做了一个请说的手势。
可是，巫王的灵魂在沉睡了300多年之后，果真醒了过来。他之所以并未重塑自己的肉身，也没有借着轮回转世回到人间，是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更加的存在方式。如今不但他的法力化整为零，渗透到了小岛各个角落，他的尸骨也以类似的方式和这座岛上的一切合为一，因此这座小岛也来成了巫王的化身。其上所有的动物、植物和矿物都拥有巫王一部分的尸骨，也继承了巫王一部分的魂魄。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嗤之以鼻。天底下居然有这种事。但是我转念一想，这和盘古的神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中国古老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死后，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经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然而神话似乎并没有提到盘古的魂魄去了哪里。于是我又联想到，在许多鬼故事中，孤魂野鬼常附身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等待投胎的机会。这跟邓肯所谓的小岛继承了巫王的魂魄也不谋而合。想到这里，我对邓肯的说法已经比较能够接受了。我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请他继续说下去。
20几年来，巫王利用这个新躯壳继续修炼自身的巫术。不久他便发现这个新躯壳所能发挥的力量千百倍于原本的肉身。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你说整个巫师岛成了巫王的新躯壳，那么这座土丘自然是巫王的大脑咯。
没想到邓肯又莫测高深了起来。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我不禁有些气恼，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座小岛的每一颗围城，每一个分子，都分享了巫王的魂魄和法力。 如果说这里是巫王的大脑，那么哪里是他的眼睛，哪里又是他的手脚呢？
我为之语塞，只好反问，既然这座岛上巫王无处不在，那么请问这座土丘为什么那么殊胜？为什么你必须来到这里，才能借着巫术的力量让心智瞬间增长呢？我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果然考倒了邓肯。只见他皱着眉头不发一语，径自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螺旋又走了将近一圈。等到他终于停下脚步，立刻转过头来。
如果你对巫术稍有了解，就应该知道巫师的魔杖起了什么作用。
我的脑袋又转了两转，便很快就想通了。许多巫师在施术时需要借着一根尖头的法器来凝聚巫术的力量。我曾经读过一个理论，认为这种凝聚作用和电学中的尖端放电效应脱离不了关系。这时邓肯则说，这座土丘好似巫王的魔杖，这就代表整个巫师岛的力量绝大多数凝聚在这座土丘上。所以我刚才的推理认为，由于这里是巫王墓，因而具有强大的巫术力量，其实并不正确。我立刻在心里面将这座土丘的种种神秘现象和这个说法互相印证，果然无不合情合理。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脱口而出，所以说土丘的顶端就是巫术最强的所在了。邓肯点了点头，露出赞许的表情。
是的，站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和巫王的魂魄沟通，不再需要我来代言。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上去吗？
我一面说一面用手在空中画了几圈，表示我不至于鲁莽到直冲上去。邓肯微微一笑，
别急，最好让伊安再舔你几下。
我十分讶异，这又是什么巫术？可是这个时候我一心想和巫王直接沟通，毫无心情追究这些细节，二话不说就蹲了下来。一直跟在邓肯身边的伊安立刻向我凑过来，伸出热乎乎的舌头，又在我的脸上大舔特舔一番，滋味虽然不太好受，我却甘之如饴。等到伊安终于跳开，我立刻站起来跟邓肯做最后的确认，
我现在可以上去了吗？
当然可以啊，恕我不再奉陪哦，等你和巫王沟通完毕，小邓肯在海边等你哦。
当我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螺旋逐渐走上土丘顶端之时， 心中不禁百感交集。这趟旅程终于接近尾声了，只是我万万想不到，终点竟然在这座土丘之上。根据邓肯的说法，这座土丘的顶端乃是整座巫师岛巫术力量最为聚集之处，我只要站在那里，就能和化身为小岛的巫王做直接的沟通。那会是什么形式的沟通？我可以听到巫王的声音吗？会看到他的形象吗？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巫王利用巫术的力量影响我的大脑，让我自以为听到和看到他。我一面胡思乱想，一面缓缓地迈开脚步，但是这段短短的路程居然好似永远走不完一样。我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以为自己走了好几个钟头才终于走到丘顶，但是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太阳正在我的头顶，换句话说，如今才正午时分。还是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呢？我原本以为在接近丘顶的时候应该就能感应到一些异象，不料此时我明明已经来到目的地，为什么仍旧没有一点感觉呢？我立刻想到，是不是我的姿势不对？这个时候我一动不动，直挺挺站在土丘顶端，活像竖立在丘顶的一尊石像。如果尖端放电理论正确，此时巫术的力量应该会直通我的脑壳，可是我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我不禁十分后悔，邓肯离去之前忘了问个明白。刚才我是这么想的，既然邓肯告诉我站上土丘顶端就能直接和巫王沟通，那么我只要模仿他的动作盘旋爬上丘顶，自然就能够如愿以偿。因为邓肯除了沿着螺线爬升，其他什么也没做，就借着巫术的力量让心智不断暴涨。一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关键，我还不知道，是他故意不告诉我，还是忘了说呢？然而邓肯是替巫王扮演向导的角色，并没有理由捉弄我，而且邓肯离去之前已经十分接近丘顶，他的心智已经能掌握巫师岛所有的奥秘，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因此我相信应该是无心之事。可是他忘了提醒我的到底是什么关键呢？我相信答案不至于太复杂，甚至可能简单至极，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忽略。我左思右想了老半天，竟然想不出任何线索，不禁相当懊恼。我只好安慰自己，最起码学到了一个教训，巫术世界的一切都不能想当然耳。突然间，想当然耳这四个字让我灵光一闪。严格说来，邓肯这个女孩只是巫王的侍者，她本身并非巫界中人，即使她的心智受到巫术提升，可是她的思考逻辑仍旧属于凡夫俗子。所以说，或许邓肯刚才同样犯了想当然耳的错误，换句话说，他难免自我中心，以为适用于他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我。既然他自己站上丘顶就能和巫王直接沟通， 我当然没有理由做不到。但是事实上，我偏偏做不到，因为我和他终究有些基本差异，而最大的差异……想到这里，我立刻蹲了下来，几乎在同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耳边立刻响起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
卫斯理。”
听到这个声音，以雄浑无比的气势呼喊我的名字，我竟然感到一阵晕眩，随即一个踉跄扑倒在地。在这大约半秒钟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全身软绵绵，一身武功毫无用武之地。我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联想，章回小说中的呼鸣落马原来真是一种巫术。半秒之后，砰的一声，我结结实实扑倒在地面上。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但是更奇怪的是，我明明已经趴在地上，砰砰声还是绵绵不绝。我随即发现，这些砰砰声乃是发自体内，像是我的心跳被放大了千百倍。不对，这些砰砰声跟我的心跳毫无关系，而是发自体内更深处，就像是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齐心协力发出这种声响。想着想着，我逐渐感觉到整个身体仿佛成了一个共鸣腔，和这一连串的砰砰声正在进行共鸣。这是一种奇异至极的感觉，甚至无所谓好受不好受。真要勉强形容的话，我在修习上乘内功之际，真气游走全身，曾经有过类似感觉。可是相较之下，则是标准的小巫见大巫。一想到小巫见大巫这个比喻，我忽然真正想通了。这种奇妙的感觉，是巫术中的鼓声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据我所知，越是原始的巫术，鼓声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这一点，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任何例外。我还记得有一篇研究原始巫术的论文，列举出原始巫术的四大要素，那就是药物、梦境、鼓声、武道。作者认为这四大要素的共通点，就是皆能令人进入所谓的迷离状态。在这种迷离状态中，巫师有时候能接获天气，有时候能学得超凡的法力，等到恢复神智之后，便能在现实世界利用这些知识和力量替族人消灾解难。至于为什么鼓声能让人进入迷离状态，由于论文作者并不是科学家，只能以催眠效应笼统解释。可是当我在小宝图书馆读到这篇论文时，立刻联想到物理学上的共振作用。在共振作用下，外界的能量会源源不绝进入人体，也就是说，人体会照单全收，不会反弹丝毫。这些能量聚集在体内各个角落，自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这个角度解释， 所谓的迷离状态也就不算太迷离了。后来我又刻意查了一些声学方面的资料，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原来在打巫蛊的时候，大多数的能量都化作人类根本听不到的次声波，也就是频率特低的声波，像是地震波就属于这一类。这一部分的声波人类的耳朵虽然听不到，可是对于人体的影响要比普通声波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前提到过，我在研究巫术的过程中私自将巫术分成两大类，并且认为第二类巫术多少能找到科学上的解释。其中鼓声在巫术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可说是解释的最成功。在我所搜集的巫术资料中，这类的例子还并不多见。可是当初我由于时间急迫，所有的研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实验，所以我并没有机会体验鼓声到底对人体有多大的影响，以及是否真会引发迷离状态。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股威力。我趴在土丘顶上，全身紧贴地面，感受到一阵又一阵的鼓声从土丘深处窜出来，尽数灌入我的四肢百骸，没有一丝能量消散到空气中。不久之后，我全身上上下下似乎都随着这阵鼓声开始翩翩起舞，每个细胞仿佛都有了自己的意识，不再只是我体内的一个小零件。鼓声越来越激昂，我全身上下数以兆计的细胞似乎也越跳越兴奋，好像个个都想要挣脱这副躯壳，飞向自由的空间。不知不觉间，我感到身上的细胞果真逐一离我远去。我突然冒出一个滑稽的想法，等到我全身的细胞所剩无几之际，我还能感受到我的存在吗？没有想到这一刻很快就来临了。构成我这个人的数十兆细胞好似变作数十兆颗星辰，散布在宇宙间各个角落。不过还好我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却是奇异至极的一种存在。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迷离状态？根据文献记载，一旦进入迷离状态，不但正常感官都会暂时封闭，也就是看不到、听不到、闻不到、摸不到，甚至将丧失所有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当初每当我读到这类叙述，总是觉得不知所云，这个时候亲身体验才了解到，人类的文字的确难以形容这种超乎经验法则的一种经验。如果要我勉强形容，我会这么说，所谓的丧失时间感并不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而是在模模糊糊当中能够同时感受到所有的时间。同样的道理，丧失空间感则意味着同时感受到所有的空间。因此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也就是整个宇宙尽数浓缩在迷离状态中。怪不得古今中外无数的巫师都能从迷离状态中取得无上的知识以及无穷的力量。我忽然想到，等我恢复正常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会不会也变成一名巫师？果真如此的话， 我自己能否设法移除自己的心骨。难道这就是巫王带我进入迷离状态的用意吗？可是真有这么简单吗？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感受到一个人出现在附近，那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感觉。正如我刚才所说，在迷离状态中，人类的正常感官一律暂时封闭。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感觉，都应该是异乎寻常的超感应。比方说，能够同时感受到所有的时间和空间，就是一种宗教意味极浓的超感应，佛教徒称为第八意识，有个古怪的专门名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不过此时我忽然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存在，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超感应。事实上，如果以动物的超感应当例子，并不难解释我此时的感觉。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海豚这种动物会发射超音波，然后根据反弹的回波侦测远方的物体。可是海豚对超音波的感应其实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他们能够借着反弹的超音波感知物体的立体形状，甚至内部结构。这是一种介乎视觉、听觉和触觉之间的感应，一种当之无愧的超感应。此时我对于那个人的感觉就和海豚的超感应非常类似，我明明感觉到正在和他进行近距离接触，甚至感觉得到他的模样，偏偏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听到他和碰到他。巫术世界的一切实在是太奇妙了，竟然能够让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一下子拥有动物的超能力。我在惊叹之余，突然又感觉到那个人正在试图和我沟通，因为我十分确定从他身上正发出一连串的讯号。可是那究竟是什么讯号，我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那绝对不是任何身体语言，因为他的形体几乎没有动作，也并非任何一种符号或文字，因为我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我明明感受到他在对我发射讯号，这绝对不是我的错觉。我正打算静下心来冷静分析一番，却忽然感觉到一串串的讯号越来越强，仿佛具有实体一般撞击着我的身体。难道他是在利用触觉试图和我进行接触？我立刻联想到梦境中的时局曾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康巴族人的古语跟我秘密交换讯息。一想到古语，我便终于想通了，我这个时候所感受到的讯号是一连串非常不规则的咚咚声。相较之下，先前引我进入迷离状态的砰砰声则充满了韵律感，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难道这个人，我几乎肯定他就是巫王，在利用某种古语向我传达讯息？在此同时，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形体虽然毫无动作，却有着忽大忽小的变化。这个发现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随即又想到，即使这串咚咚声真是古语，也和康巴族人绝无关系， 应该是非洲地区的传统古语。巫王来自西非海岸，那里几种通用的古语，好在我都并不陌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猛然惊觉，那根本不是什么古语，而是我最熟悉的语言，字正腔圆的中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又是我的幻觉？不，不是幻觉，而是当我猜到这是西非古语之后，下意识立即自动运作，将之翻译成我最熟悉的中文。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迷离状态下，大脑自然会启动某些特异功能。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比喻。一开始的时候，我像是用收音机在接受电视讯号，当然怎么听都是噪音。后来我换用电视机，才终于听到正常的声音。不过我所接收到的电视讯号，视频部分大概有些问题，所以影像始终模糊不清。换句话说，巫王的声音字字句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可是他的模样仍旧一团朦胧。在我尚未回应之前，巫王一直在重复的其实就是我的名字。
卫斯理，卫斯理，卫斯理，卫斯理。
我根本来不及细想自己该如何开口，便脱口而出：没错，我是卫斯理。阁下就是巫王吗？老实说，至今为止，我始终没有想通，当初和巫王的这段对话，自己是如何发生的。只好归诸巫术作用，存而不论。那个声音随即答道：
你怎样称呼我无所谓，反正我确是你要找的人。
听到这个回答，我忽然有如释重负之感。不，应该说五味杂陈，七上八下。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找到巫王了。可是巫王究竟能不能移除我的心骨？或者是不是愿意对我伸出援手，都还在未定之天。想到这里，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既然阁下知道我是谁，是否也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呢？
当然，你的一切我都晓得。
所以打从我自海地出发，阁下就已经知道了？
当然。
所以那头虎鲨果真是阁下派来接我的？
他碰到敌虫竟至就游不过来了，你认为会是我派的吗？
这个时候我也想了起来，当初我骑着那头虎鲨即将冲出暴风圈之际，它像是猛然撞在一面玻璃墙上，再也无法向前游去。原来它和那场暴风雨一样，遭到了巫术力量的排斥。可是我越想越奇怪，忍不住追问：如果不是巫术的作用，那头虎鲨怎么会那么温驯，那么通人性呢？
难道你忘了曾经有一位女巫在你身上种了一个护身符？
巫王说的完全正确，的确有这么回事。一个多月前，我还在欧洲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位吉普赛老女巫。她虽然对我的心骨束手无策，却郑重其事地表示，她从水晶球中看出我的前途凶险万分，因此坚持要在我的身上种下一个护身符。我还来不及做任何表示，他已经走上前来，冷不防地在我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我立刻感觉到恶心至极，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却不便当场发作，只好匆匆告辞回到酒店，赶紧洗了好几把脸。如今照巫王的说法，那位老女巫真的借着这一吻，在我身上种下一个护身符，保佑我诸事化险为夷。所以那头虎鲨非但不攻击我，反倒是成了我的坐骑。想到这里，我自言自语起来，真多亏了佳佳女巫，否则的话，我早就葬身鱼腹，根本到不了巫师岛。巫王却不以为然，
佳佳其实是埃及人，偏要去学欧洲那些旁门左道。你有所不知啊，那个护身符给你给我都惹了不少麻烦。
这话怎么说？
昨天你刚上岸，我就派一个小兄弟前去接引你。
我知道巫王口中的小兄弟就是起初被我误认为恐龙的小蜥蜴，这回我猜的没错，那只小蜥蜴的确是巫王派出来的。可是昨天我跟着他刚抵达土丘附近，他就突然消失无踪，而我则进入了沙漠幻境。莫非这就是巫王所谓的麻烦？我已经猜出了一个大概，试探性地问他，难道说因为我额头上有个隐形的护身符，以致没有办法接近这座土丘？
正是如此。两种巫术力量相冲的结果，不但令你无法接近土丘，还差点将你永远禁锢在幻境中，连我都难以出手搭救。好在你自求多福，终于自行脱困。
我恍然大悟，我懂了。所以今天早上，阁下改派邓肯和伊安来找我。第一件事，就是由伊安将我的护身符舔去。于是这一次，我能顺利来到土丘。可是，这对阁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麻烦呢？巫王却久久没有回答，我自然不好再追问下去。于是我赶紧将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阁下刚才说，晓得有关我的一切。
打从七年前，我就注意到你这号人物，从此你的一切，我尽皆知晓。
七年前？为什么是七年前呢？我正打算搜寻脑海中的记忆，转瞬间竟然看见真实无比的画面。一波波的巨浪像是千军万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离开了海岸，向外海前进。我立刻想到，那是当年那批日军余孽在非洲外海所制造的超级海啸。但是我转念一想，当年这场偷袭美东的超级海啸原本已经无可挽回，可是在最后关头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折，给了我第二次机会，终于阻止了这场浩劫。虽说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又的确如此。话说回来，如今出现在我眼前的逼真画面又代表什么意义呢？我立刻想通了，脱口而出，难道是因为七年前我阻止了那场海啸？
正是如此。如若巨难成真，北美地区无数生灵都将死于非命，就连这座岛屿也会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因此之故，我们都欠你一份人情。
见义勇为乃吾辈之本分。
你不必自谦，这是天大的义举。虽说险些功败垂成，好在再来一次之后，你终于扭转了局面， 所以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归功于你。
阁下的意思是，知道我先前曾经失败一次，阁下知道曾经出现时光倒流吗？
我若不晓得，就只有天晓得了。
莫非这件事是阁下暗中相助？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否认。
请问阁下是如何做到的？难道巫术的力量真能让时光倒流？
巫术力量虽然深不可测，无奈人有其极限。其实我只是取了一个巧，你大概不知道，全世界的地脉都是相通的。
这个没头没脑的答案让我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我正准备继续发问，巫王却抢先发言。
言归正传吧，别再谈论这些枝微末节了。
我不便违背巫王的意思，只好压抑住好奇心，切入正题。既然阁下知道我的一切，那么自然知道我有事相求。
那还用说？
敢问阁下，是否可行？
你若是指移出心骨，恐怕要失望了。
我的心突然一沉，但是转念一想，巫王似乎话中有话，连忙又追问：请问还有什么事我可以抱一线希望？
只要你耐心等待，心骨的作用总有消退的一天。
要等多久？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就是四五百年之后，再厉害的心骨保证也会失效。
阁下这话并不幽默。
我是就事论事，并非寻你开心。
我觉得万念俱灰，勉强挤出一句场面话。既然如此，晚辈告辞了。
哎，且慢，我还没说完。若要避免心骨发作，其实并非难事。
真的？巫王的口气有着明显的不悦。
如果你对巫术世界稍有了解，就该切记千万不要质疑一位巫师啊。
我连忙道歉不已，随即又问：请问该如何进行？
最直接了当的方法是让你回到三年之前。
阁下的意思是将我送回三年前的世界？
我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顶多在时光洪流中将你拉偏一两个时辰，否则我大可直接将你送到几百年后，令你的心骨不药而愈。
那么阁下的意思是？
我是指让你的心回到三年之前。
我正想说听不懂，话还没有出口自己就想通了。阁下的意思是让我的心理状态回到三年前。
如此你的心骨便失去了应验的对象。
这个时候我完全了解巫王的意思了，他是要利用巫术的力量将我过去三年的记忆彻底抹去。这么一来，心骨虽然并未移除，却恢复到尚未触发的状态。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黎明梅这个人将永远消失，心骨的作用自然不会应验在他身上。可是我的心中突然冒出一种不舍的感觉。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要将有关明梅的记忆从我脑海中彻底抹除，那么对我来说无意再将他杀死一次。我只求心骨不要应验在明梅身上，但是并不代表我愿意忘记他。我又进一步想到，如果将我过去三年的记忆一口气抹干净，那么我不但会忘记明梅，还会忘记这三年间我所结识的每一位朋友，包括同样已不在人世的纳尔逊、姬先生、张小龙，以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王燕夫妇和方天等人。 将来我在报纸上读到他们的故事，会以为他们都是我所杜撰的小说人物。更重要的是，我同样会忘记白素。等到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将成为一位陌生的美丽女子。当然，或许一见钟情会再度重演。可是，在变数无穷多的情况之下，谁又能保证呢？如果没有办法再和白素相恋，我又何必移除这个辛苦？我越想越觉得，将这3年的记忆抹除，乃是下下之策。